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讲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从那个15号到18号在威斯康星密尔沃基市举行的这个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面，我们看见呢 Donald Trump 这个形象和 Donald Trump 的团队啊的这个策略完全跟以前不同了。这件事情让我挺吃惊的，因为挨了一枪以后，我估计他会挑动一个更愤怒的美国啊。这个我觉得如果 Donald Trump 上台去说要愤怒怎么在叫的话，那个对他的个人形象不是好事，因为他的形象已经被媒体呢放大，变成一个狂热自恋的这么一个形象。过去的这个4-5年，你看这个美国的媒体基本上把他造成一个这样的失去理智的老人这样的形象。那么这次他挨了一枪，大难不死，来到这个会议上，这个人如果继续就说，哎呀，我们要打呀，我要怎么样，那不行的。那个我估计呢，就是大家变成说，哦，你这个人这么愤世嫉俗啊，我们国家的领袖不能够这样啊。结果呢，这个最近啊，这几天就看见情况。那昨天呢，是这个2024年的7月18号啊，都已经比较晚了。但在7月18号呢，我们依然还是看到了这个形象做得不错。那形象做得不错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共和国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次的共和国全国代表大会呢，有几个事情我都从来没有想到的。我们知道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啊，这个大家都要在那里通过这个党的这个政策纲领啊，这是一样的。美国的党的政策纲领呢，是发给大家的。美国的这个党大会呢，它大，它就是来自各个州的共和党的党员，他都来啊，几万人参加的这个巨型的集会。那么平时呢，大家进场以后呢，对于这个由共和党的党团拿出来的这个未来的政策和竞选的政纲和政治的意见的路线，都是到场的时候发给他们，他们看了以后可以提出各种意见。这三天的会嘛，那么提出不同的意见以后呢，这要修改，有时候经常是争吵得很厉害，最后就没有办法通过。那这一次呢，我一看这个情况呢有变，那不光是 Donald Trump 的变化，而是整个党团的幕僚竞选组的变化。那个他们到威斯康星应该是15号，有很多人是14号就去了。那么一去了以后呢，就入住酒店，那密尔沃基有很多的酒店，每个党团呢住在不同的地方。那么一去了以后去登记台就拿了一个很大的信封给大家，一个有封条的信封，要说今天我们开会，手机全部收起来。哎，这个非常特别。第一个，别在手机上跟别人去泄密；第二个，你少把这个消息把它放出去。共和党开会以前从来不收手机，那这次开会呢，就开始收手机，变手机密封，到会议开完以后才把手机发回去。而这么来的几万的共和党的会议的代表呢，还居然没有人反抗。没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啊！我们说，如果一个党内不团结，那个根本上对外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形象。所以呢，我就觉得这次的代表大会，它整个的调调是说明了共和党的这个党团呢，进入到一个比较娴熟的阶段啊，这运作很好，给全美国的一个形象是共和党是高度团结的。哎呀，这个很难得，这是第一个啊。那个第二个呢，就是他打造了一个新的 Donald Trump 的形象。 Donald Trump 的形象是通过很多人的讲话，各个方面的这个工作来形造的啊。他造成了一个这个 Donald Trump 呢，是一个富有爱心，一个很能识大体，一个爱家庭，一个爱孩子，一个顾全大局，同时也是勇敢的，有献身精神的这个人。那献身精神不用说了，挨了一枪还站起来，流着血叫啊，战斗。哎，我觉得这个新形象的树立就非常符合美国人想要的这个形象，这是现在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我看这个 Donald Trump 从2016年到今年， 这个一任的总统，一任的这个被整啊，被这些法院呐、啊，这些什么样的这个丑闻案呐、啊，把他搞得就灰头土脸呐、啊，威胁要到监狱啊，要拍犯罪像。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他焕然一新。那么这一手打回去呢，也就是这几个月，大家知道这个前两个月，特别是在纽约的那个所谓的封口费的审判里面，就把他搞得简直是不是个人了啊！那几个那个艳星吧，那个 Stormy 这个我忘记了他的 last name 叫什么，这假名了，就是那个脱衣舞的艳星了啊，那个兴高采烈的去反他呀，还有那个以前的一个什么作家呀，说20-30年他有过性侵啊，那搞得他已经不是个人了啊，并且呢一定罪的还是犯罪，30几项犯罪啊，这个七月就大概这几天吧要判的，看他还要不要坐牢，但是我估计呢，他越把他判得重，他这个检察院的问题就越大，因为他是犯了众怒。但是现在 Donald Trump 的团队完全不对这些事情提出什么诉讼，也不提出什么口号，就是我是和平的友好的领导美国往前走的，那你看你怎么办。这个民主党啊，原来拿他的性格的弱点啊，这个构置了一大堆去这个污蔑他的这样的形象，把他搞得最后是灰头土脸，加上这些媒体的记者拍他的他那些照片呐、啊，登出这些艳星的照片呐、啊，写那么多报道啊，那么多性的细节啊，就是彻底要把这个 Donald Trump 搞臭。现在呢，看到这个团队呢，他就觉得不要跟你这样还手。这个我们说这一次的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一去了以后，把这个大家的这个手机放到信封里头去开会，并且呢给每个人这一份纲领的原本，就14号到手，并且 Donald Trump 呢打电话向党代表说，你们最后通过的就是这份纲领啊，必须迅速通过。那么这个 Donald Trump 的团队这个提案没有几个钟头就得到了共和党的政策委员会的背书，就支持他。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一些事情都发生在党代表还没有领回手机之前，也就告诉你那就是这份东西了，一定要通过啊，不要有什么意见。哎，通过非常顺，共和党的全国的政策委员会对这个东西的投票是84票支持，18票这个反对，这么就通过了，84-18，那这个呢就非常非常迅速。我们看看他的整个这个政策纲领里面呢，今年的文字大有改变，特别对于堕胎文字呢，比以前立场软化多了，因为民主党就是给这个共和党打个标签，说他不许堕胎。这个共和党呢，原来说是一定要保护，不许堕胎的啊。那个结果呢，现在呢，他在很大的口气上做了软化的处理。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有些特殊情况，我们是可以考虑的啊。那就是让那些妇女权益保护者，那就觉得哦，这个党不是以前的党了，这个党相当的开明啊。那跟当然跟这个民主党说任何怀孕都能够堕胎那还不一样，但是他说有选择性的啊，比方说乱伦啊、强奸啊这样的怀孕啊，或者是怀孕的时候这个母亲呢发生会对他的生命有危险的疾病啊，这些都可以的。哎，这么一讲的话，那基本上就软化了这个问题的这个全国的妇女的那种反抗情绪。哎，我一看这条出现呢，就改得非常的成熟。那个，并且呢，另外呢，我们知道，原来的这个他的政策旧版的文字，对于什么同性恋呐、转性别啊这些东西，这些文字，关于降低国债的段落的有些内容啊，他都讲得非常的模糊，就是对他比较坚强，作为共和党比较反对这个。变性啊、双性倾向啊，这种高度的这个肯定的，哎，在他这个版本里面呢，比较模糊，不讲得那么硬。有很多地方呢，太特别，他没有任何特别条款和要点， 我没有什么特别要求，我的政策就是这样。这个东西一出来以后啊，我一看他这个文本，我就觉得好家伙，这个 Donald Trump 的团队可不是以前的团队了，这个团队啊是完全变成一个成熟的政治策划团队。这是我第一次有这个感觉啊，跟着听这个Donald Trump 从2016年就听他的各种的政纲啊，就觉得哎，这个人呢大概没救了，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感觉的最大的转变。那个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这个讲法了，这个很多人都讲法了。你大家知道最要这个搞 Donald Trump 的媒体就是纽约时报嘛，纽约时报甚至自己都感到的压力，因为纽约时报在18号有一篇评论，就说 Donald Trump 和他的团队的政治手腕更趋成熟，这个讲真话啊，更趋成熟，大家都看到 skillful 啊，有这个技术，有成熟的技术。我们所以通过这个报告来看呢，我们呢就可以看见这个 Donald Trump 的团队啊，这个所做的包括这个共和党正式版本的策略纲领，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非常有政治经验的娴熟的一个工作组做的一个对美国发展的一个政策，这个令人信服。那么我们也看到在 Donald Trump 的这个身边的人对 Donald Trump 呢，他这个所怀抱愿景的越来越有自信。Donald Trump 在第一任很不顺的，因为有很多人反水吧，我们广东人叫二五仔就是这个脚踏两个船，今天在 Trump 的办公室做事，第二天跑出去写文章骂他，这个在2017年、2018年年年都有见。哎，这一次反水的人没有了啊，大家都非常支持，大家都非常娴熟，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那当然这个不是说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但如果大家看见这一次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呢，你们就知道你们面临的是一个新的成熟的共和党的党团。那么当然这个情况呢，我从这次党大会呢，我们是看到了有好多的这个新的变化。那个我们先讲讲吧，就是讲讲这个会议上有些什么的温情牌。那比方说这个这个 Donald Trump 他自己的讲法，他在挨了一枪以后，他在整个会议的过程里面，他没有去讲打他的人有多么的凶险，没有讲这个方面。这个开了枪的这个小伙子这个 Crooks 已经给一枪撂倒了，后面的阴谋案他也不提，这个不像他的性格，他而是表现了爱心。比方说他对那个在他身后那个本地消防队的队长在开枪的时候，他马上把自己的家人孩子抱到身上，然后呢就挡了枪就去世了，这么一个事情他表示哀悼，并且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天的时候这个台上放着这个牺牲的这个消防队队长的这个帽盔，他呢在台上亲吻了这个帽盔，要这个全场静默来哀悼这个牺牲者，这个完全表达出一个高度的爱心，这他以前不会做的，以前就是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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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回去，哎，这回呢是 love love love，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第二个，他在这个演讲当中呢有很多很动人的这个场面，特别是他的小孙女啊，这个 K Trump 啊，叫凯，17岁，一个大美女啊，长得像他的这个姑姑啊，像这个川普的女儿啊，非常好看。川普这一家这个基因好啊，男女他的儿子孙子都帅哥，那漂亮的不得了。这样呢，这个小孙女很清纯，一身白颜色的连衣裙上台讲话。他没有讲什么政治，他说我的爷爷是个很好的爷爷，很有爱心，他是 Donald Trump 的大儿子，那个 Donald Trump Jr. 的大女儿17岁啊，这个大女儿在爸爸的鼓励之下就出来讲他的爷爷，就是讲 Donald Trump。 他说他非常爱我们，他说因为我的爸爸就是小 Donald Trump 和他的妈妈是不给孩子喝太多的汽水啊， 不吃太多的糖。哎，他说他我的爷爷会偷偷的给我们一些糖果，还给我们一些这样的好喝的汽水啊 ,soda, 他讲的用这句字。他说我的爷爷就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一个老人，媒体把他造成一个愤极的啊，这个自私的自恋狂的，这是媒体做的。这个事情啊一讲出来就真是春风化雨啊，全场鼓掌啊，这就叫爱心。啊，我们就讲讲这一届也正式提名为美国的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的这个 J.D. Vance, 他上台讲的也是讲自己的家里的事。他说我们一定要和毒品这个战争，我的妈妈以前是个瘾君子，是吸毒成瘾的，十年以前他在我们的鼓励之下他开始戒毒，戒毒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了。我的妈妈现在的工作就是在戒毒中心去帮助那些戒毒的人。哇，承认以前的事，承认家庭的事，并且呢妈妈到现场，妈妈起来全场给他妈鼓掌。你看这个共和党的变得不像共和党，是打一套这个人情牌。我觉得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转变的非常大的这个一个党。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在我们这个节目现场里面呢，我们要讲讲这个美国现在总统的这个情况，在竞选的情况是怎么样啊。我们知道那个 Joe Biden 呢现在的困难很大，因为他很多很多的民主党内的民众，据说有三分之二的民主党的民众是希望他退休，而党里的大佬啊，这个像舒默啊，像佩洛西啊，都已经在不同的渠道通过不同的声音说他应该考虑退休，因为他6月27号的辩论显示出来的老态的确严重了。当然到现在为止 Joe Biden 一直是拒绝的，但是呢他也最近放了一些口风，因为礼拜三就是17号这个81岁的 Joe Biden 呢，他又发现了新冠状病毒呈现阳性，虽然医生说他的症状很轻微，但是他现在出不来，对不起，他现在呢还在接受这个个人隔离啊，还在白宫里或者在德拉华，没办法出来。那么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已经有口风了啊，大家说你有没有可能退出啊啊，那么他已经说了，如果我的健康状况出现问题啊，这个呢可能迫使他重新考虑继续竞选的决定。那现在正好是有个台阶在前面，你不需要说是受到政治压力受到年纪的原因而退出的，是你的医生要你退出的，你现在又得了新冠疫情啊，你是第三次得新冠疫情了，说明你的身体啊不行啊，所以呢你现在在隔离，你可以就是就着就下坡了，就说哎呀我的身体到现在还没有康复啊，我呢现在退出这个民主党的总统竞选人啊，让谁谁谁来出来竞选，那很可能就是他的这个 Kamala Harris, 他的副总统啊，这个贺锦丽啊出来选，这不是就顺手就把这个拖上去吗？估计这是一个很大的情况。那么我们知道 Joe Biden 呢他已经获得民主党的这个全部选票，那是早两个月吧。那么这个他就已经选出来的，他获得民主党4000多个代表的几乎全部的选票。那么但是呢这些代表要在8月的第一个礼拜之内要举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比共和党晚两个礼拜。那么他们要在线上投票选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就是他得到了同意，但是现在呢要正式选举，一样开个党大会。但这个党大会呢就不会开，找一个地方开了，在线上投票选出总统的候选人。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所以 Joe Biden 呢他还有这么一个机会，但他会不会宣布这个退休呢，那么就是一个大的事情了。我们看那个截止日期啊，是8月20号以前，8月20号是这个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休会。那么如果呢根据美国的这个法律的规定啊， 如果他在这个8月22号大会休会以后他辞职啊，或者他出现了更严重的疾病啊，那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就根据党的规定与这个国会的民主党高层和民主党州长协会去商量，就换一个人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呢就会提出一个报告，就是授权填补空缺的委员会报告，这样就选出一个人。我估计大可能的比例呢是这个卡马拉，这个贺锦丽有可能被换出来，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吧。但是现在整个的问题呢就是压力越来越大，所以现在事业上呢比较注意的这个哈里斯，也就是贺锦丽吧。很多人呢包括我在内就觉得，如果 Joe Biden 他真的退下去，那接班人呢应该是哈里斯啊，这个 Kamala Harris。那不先不讲他是亚洲人呐、啊，黑人呐、啊，各一半呢、啊，是这个不要讲了，就讲呢这个行政的手续方面他最简单，因为这个竞选基金给了 Joe Biden， 他是副总统，那就结过来就完了。第二个，他在白宫已经待了4年了。他能不能干呢？那不用说，但是起码白宫的这个内阁班子他不要大换啊，他还用这些人执行类似的政策。那么至于他能不能做，问题不大。他手下有一个很大的内阁班子在帮他，他就执行这个 Joe Biden 的政策就行了，他就不需要搞一些什么自己的一些政策。所以我觉得贺锦丽啊被提名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我们知道呢，现在整个这个班子啊，这个哈里斯就贺锦丽呢，其实他不利的，因为他在过去4年以来，那他一直是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低支持率，没人喜欢他。这个共和党人呢，现在开始觉得，哎呀，这个贺锦丽有可能当这个总统啊，那么现在开始发起对他的攻击。首先就是他没有做好美国的这个边境的工作，贺锦丽负责这个美国国内边境嘛，非法移民这个来几百万人，你是干嘛的？这个工作他，所以呢，大家都在说他是叫边境沙皇，就是美国边境搞得这么松懈，他是沙皇，谁要严管，他都在反对，这个是一个攻击的。如果贺锦丽他要胜出以后，他这方面的压力会是最大的。那么当然呢，这个民主党内呢也有些人呢有可能出现的啊，有两个州长，一个呢就是我们加利福尼亚州的这个最左翼的州长，这个 Gavin Newsom 啊， Gavin Newsom 这个最近啊把这个伊隆马斯克把他的这个特斯拉这个总部啊都搬走了啊，从这个硅谷啊，从我们洛杉矶的 Hawthorne 啊，从地方他的 SpaceX 整个都迁到这个德克萨斯州去了，就是这个 Gavin Newsom 搞的事儿啊。他因为通过一条法律，这个小孩子如果转姓或者双姓，没有不必要向家长汇报，就这么一个法律，你通过来干嘛呢？这个父母应该知道孩子的性取向，不要说你男孩变成女孩，你就当父母没资格问。哎，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Gavin Newsom 提出个法案，这一搞把伊隆马斯克搞怒了。伊隆马斯克就说，我的公司从 Hawthorne， 我这个做火箭的公司，我的这个电动车的公司，我都往这个德克萨斯搬，德克萨斯当然欢迎了，这得到一个大州。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还有一个人也可能呢是变成民主党的这个出现的人，这个人叫做 Gretchen Whitmer 啊，这个惠特莫啊 Whitmer。 那这两个人，一个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这个 Newsom， 一个是密执根州的州长这个 Whitmer， 这两个人呢有可能啊出现。很多这个评论认为呢，这两个人出现都比哈里斯更好，因为哈里斯呢他没有什么政策，不清晰，搞个边界都搞不好。这剩下两个人，你不管他有多左，他是有可能出现的，因为他们做事啊，这个 Gavin Newsom 他真做事，他敢做，包括同性恋的问题啊，这个什么到商店拿900块钱以上的东西不算犯罪啊，在 这个西方和中国关系很紧张，他带了老婆到中国去访问呢、这些事情都充分表现他属于这个民主党中最左翼的那条路线。这个 Gretchen Whitmer 他有什么特点呢？他的特点呢，就是能够在一个摇摆州，他能够两党都支持他，就作为这个州长。这两个人也有可能出来呢，和贺锦丽去竞争，并且民主党有很多人认为，如果这两个人出来的话，他们的力量是会比这个贺锦丽更加顺。但是呢，现在有很多人说，这两个党团就是 Gavin Newsom 还有 Gretchen Whitmer， 他们的团队就说了，他们不会出来参加竞选。我估计呢，也不会，因为太匆忙。在目前这个要结棒的情况下，你出来的话很容易被选掉，被选掉呢就会影响你下一届竞选的那个能力啊。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人啊，就是 Newsom Whitmer， 这可能是我们再过五年以后会听到的声音啊。这些人都年轻力壮啊，到时候出现一些新人，就共和党内啊，比方说我们说这个弗吉尼亚州的这个已经销声匿迹很久的这个州长啊，这个 DeSantis 他也会出来选的。哦，我讲讲 DeSantis 这次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和这个 Nikki Haley 啊，这以前都是在竞选里面和 Donald Trump 去竞争过的人，这次呢都牺牲个人的这个厌恶出来呢，都称赞 Donald Trump 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啊，说他们的政策全部支持他。这是另外一点说明，共和党内不知道做了一件什么大事，利用这一枪就组织了一个团结的形象，而团结恰恰是美国现在最缺的东西啊，这个是一个大的政策的改变。那么当然呢，大家说支持贺锦丽的人很多，我现在看了最近有几个这个调查啊。我们看这个几个重要的报纸呢，一个是国会山报 The Hill， 经济学人 The Economist， 还有舆论调查公司 UGOV， 这三个发表的民意调查啊，就已经查到了接近有 80% 的民主党人表示，如果Joe Biden 退出竞选，他们呢把支持票会交给贺锦丽啊。从这个调查看，贺锦丽简单嘛，不会有那么党内的大政策的改变，无能，但是他不坏事儿。所以呢，这个民主党人呢，但是这些人呢，他不认为这个贺锦丽能够击败这个 Donald Trump， 没有多少人相信。那就要看看贺锦丽的团队现在出现什么新招了，让他能够得到更多人的支持。这个大概还需要相当的一个时间啊。我们讲到这里呢，这个整个的议题呢，我们大概就差不多了。我们先讲讲他这个竞选的这个摇摆州啊，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要拿这个摇摆州。我们知道2020年 Joe Biden 呢是赢了这六个州，六个州呢他就得到了选票。这六个州我再讲讲，一个就是共和党将开全国党团大会的这个 Michigan 州这个 Wisconsin 州。最大的一个摇摆州是密执根州 Michigan Wisconsin。第三个就 Pennsylvania， 就是挨了一枪那个宾夕法尼亚州，还有我们这隔壁的拉斯维加斯的内华达州，还有 Arizona 州、亚利桑那州和 Georgia 州。2020年这个 Joe Biden 赢得这五个摇摆州，六个吧， Michigan、 Wisconsin、 Pennsylvania、 Nevada、 Arizona、 Georgia 六个州。还有一个摇摆州 North Carolina， 在北卡州 Joe Biden 2020年呢也是赢得微弱的这个胜利。那么现在呢，大家呢就希望上，不过这几个州呢的确摇摆的。Donald Trump 从三月以来，在 Georgia 州、在 Pennsylvania 州、在 Wisconsin 州的支持率上升了一个百分点，在亚利桑那州上了两个百分点，他在 Michigan 州反而少了一个百分点。所以他并不是说是这个就可以讲这两党啊最要争的就是 Michigan 州，就是这个摇摆州。Donald Trump 在 Michigan 州现在的支持率是 45%， Joe Biden 的支持率是 42%、另外呢，有我们做了一个民意调查，还有好些人呢还没有决定，就是摇摆。那么现在就看这两个团队做得怎么样。两个团队呢 Donald Trump 在结束的这个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面呢，我觉得做得相当不错的。他这个团结以爱为中心，把全国团结起来，把共和党团结起来，这个做法是完全正确的。把他以前那个很戾气、很自恋、很狂热、满口开火车这种形象啊，一扫而光。讲话看数据等等这些，所以我觉得呢，这是第一个的形象。Joe Biden 的形象是什么呢？ Joe Biden 现在给大家形象就是老弱啊，这个难以承受这么大的工作压力，走路摔跤，讲话忘记事，讲错人，经常张冠李戴啊，并且呢在辩论当中呢是没有招架之力，并且呢是用 Donald Trump 被判罪重刑犯这一点去攻击他。这个呢使很多觉得这场只搞这个Donald Trump 的这种审判基本是个政治迫害的人，让他们更加愤怒，所以这些政策都是不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无论是 Joe Biden 准备选还是贺锦丽想出台去再选，大家都要重视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建立一个新的政党的形象。我觉得这个是美国竞选到现在的一个新的一些看法。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